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南京的地标性建筑，不同年龄段的南京人恐怕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城市发展迅速，地标更迭频繁，但有一个建筑，它在新老南京人的心里都会有特殊的位置，而且在全省乃至全国来说，它一直都是江苏的文化符号，甚至承载着新中国建设的骄傲与荣光。它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大桥上层是公路桥，长4589米，车行道可容4辆大型汽车并行，两侧呢各有2米多的人行道，是沟通南京江北新区和江南主城的要道之一。下层是双轨复线铁路桥，宽14米，全长6772米，连接津浦铁路与沪宁铁路干线，是国家南北交通要津和命脉。对桥梁建设者来说，它是中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第一座大桥，是蒸汽桥。而对80后、90后来说呢，它是语文课本上需要全文背诵的课文。对岁数更大一点的中国人来说啊，它是岁月的写照和时代的缩影。南京长江大桥承载了中国几代人的特殊情感与记忆，尤其呢是对江苏人、南京人来说，谁又没听过几段和大桥有关的故事呢？那么当这些故事与记忆被浓缩到一起，以舞台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又会是怎样的风景呢？4月16号晚上，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今年的最后一部剧话剧《大桥风景》在南京艺术学院黑匣子剧场上演。今天的节目就让我带您走进这部剧，走进南京长江大桥见证的岁月风景。对于话剧《大桥风景》，我的第一印象呢，便是真实。这种感觉啊，是从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就能够感受到的。剧院入口处就有一个由大桥文物收藏者王世清所带来的小型大桥文物快闪展，这些藏品有建桥工人的柳条帽、工作服、大桥线的公交车票、南京长江大桥封闭大修时替换下来的铆钉、釉面砖、玉兰灯的灯罩等等。藏品把观众的大桥记忆瞬间拉满。王世清啊，他不仅是这些文物的收藏者，也是剧中的原型人物之一。话剧《大桥风景》选取了8位不同人物的真实人生为原型，用他们的故事串联起大桥的记忆。话剧《大桥风景》从2018年底南京大桥经过26个月的大修后解封开始揭开记忆。舞台上巨幅薄幕上是大桥解封时人潮拥挤的新闻画面，隔着薄幕舞台中心搭建了一段大桥实景，关于大桥的人和事就隔着这层薄幕，过去式、进行时交替展开。观众透过这层薄幕呢，就像是站在不远处观看着大桥发生的事情， 或白天，或黄昏，或夜晚，格外的真切。拉开记忆序幕的是一位乔三代摄影师浩哥，他以手机直播的形式先将被称为大乔天使的志愿者陈思带到观众面前。大乔天使陈思是每天往返于大乔，只为去拯救那些意图在大桥上轻生的人。20多年来，他救下了400多个轻生者，也训练出了一双明辨轻生者的火眼和劝解他们的熟练语言套路。这不，大桥上一位年轻的姑娘呢，在和男友的电话中气急打出了跳桥牌，路过的陈思却以这个地段被他承包了，跳桥要收费，和姑娘成功的套上了话。看似油嘴滑舌、歪理邪说，陈思熟练的通过一步步的交谈，让姑娘由哭转笑，放弃了自己疯狂的想法。这段开场戏笑点十足，得益于扮演陈思的是南京市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的脱口秀艺术家陈风明老师。地道的南京土话再加上憨直的动作表情，不断地引起全场的大笑，收获了一轮又一轮的掌声。大桥风景创造性地做出了话剧和相声演员的跨界合作。那么陈风明是怎么理解剧中的人物陈思的？他眼中的陈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大桥风景呢，他是截取了在大桥有那么几段单独的故事，不光是一个故事，它是几个层面的多维度的各种故事，从几个侧面来反映长江大桥。那我这个呢，是就是这个里边的一个侧面，就是我们南京有这么一个人叫陈思的，他是在长江大桥上救助了几百个人，因为有一些个人家庭的原因呐、还个人其他的问题啊，有时候到长江大桥来寻一些短见啊什么的。结果他这个事迹呢，后来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大家都会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呢，就这次在这个大桥风景里头，我主要就表现了他的这一段，包括他办了一个心灵驿站，不光是把他们救助下来了，还要把他们的心灵的创伤怎么样再抚平，然后又有很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志愿服务队。我认为这里头主要还是表现了陈思的这么一个带头作用，然后引起大家社会共同关注啊，有一批人加入到这样一个献爱心的活动当中。在排练过程当中也有自己被感动到，因为讲到陈思的这个事迹，或者是讲到他的故事，因为他在救助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碰到，其中有些时候他碰到了一些比较让人感到心酸的事情。实际上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能从这个角色当中体会到，所以有的时候也是不光是向他们学习，自己有时候也被这个人物的事迹所感动吧。
熟悉的腔调、接地气的表述，让观众哈哈大笑。而曲艺当中一个捧梗、一个逗梗的形式啊，也被巧妙地融入到了小剧场话剧的叙事当中，台上台下互动对话，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还把剧场的观演效果拉满。尤其是听着南京话改编版的诗朗诵《军港之夜》，年轻的观众啊，一边兴奋地配合着台上陈风明老师的表演，一边疯狂地鼓掌。陈风明在谈到自己的表演时说，大家都会觉得一看到他就想笑，所以他并不能演那种煽情悲情的人物，而这部话剧的喜剧元素很足，他希望能通过这部剧给观众带去快乐和美好。当然了，作为话剧《大桥风景》的艺术总监兼特邀主演，陈风明说，吸引他出演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就是反映南京长江大桥的舞台作品还不够多，而大桥又承载了太多美好的记忆，所以当接到大桥风景的邀约之后呢，他立刻就答应了。
长江大桥是我们南京的一个符号，也是个记忆。长江大桥那次维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讲南京话讲叫长江大桥奋斗以后封起来以后，维修了一年， 实际上原先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没想到南京市民对长江大桥的感情是那么样的浓厚。据说在也有点资料片上面也反映出来，我当时看了以后也是挺震撼的，长江大桥全是人，满满的都是人，当然也不光是老年人，也不光是年轻人，应该说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我当时也在想这是个什么现象，经过我这个了解，我感受到南京人对长江大桥的感情不光是说它是一座大桥，它已经成为我们南京人的骄傲，乃至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它尤其在那个贫困时期跨越南北建了这么一座大桥，应该说那时候白手起家不容易，建那样一个大桥，现在看来讲看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那时候可能基本上不光国家要全部各个部门都要上马，可能我们南京市的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各方面的参与，所以南京老百姓对长江大桥的感情就比较拓展了，它不光是一个对大桥的怀念，是对我们南京的记忆的怀念。我对长江大桥说实在我也很有感情，实际上我有几个记忆点，一个就是长江大桥没有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回老家，我老家是北方的，要坐火车就得先摆渡，哪怕就是在这边上了火车，火车也摆渡。那个时候不是说我们到江北去坐火车，就是在这边坐了火车以后，整个那个长江上用汽渡啊，用那个汽轮把整个火车摆渡过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坐在火车里头摆渡，然后到了江对岸了以后，然后再上了轨道，然后再往北方开。那时候我记得在火车上大家就在议论说快了快了，正在建大桥，整个大桥建好了以后我们就方便了，就不需要再这样了。记得那时候我才几岁，那时候就特别期盼，而且内心就很高兴，哎呀哦，要建大桥了，太好了。那么后来长江大桥建成以后，所有人都到长江大桥去打卡，我们现在叫打卡，过去是照相啊。你那时候就发现到长江大桥照一张相回来以后把那个照片洗出来，感觉这时候大桥是多么的宏伟，那时候好像南京最美丽的风景，最好的一道风景线，能展现南京风采的就是长江大桥了。所以时不时的就要来长江大桥，或者自己的亲戚朋友来了，外地的朋友来了，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带去看，到长江大桥照相。甚至那个时候有些人到了南京没有去长江大桥，回去以后说你去南京了吗？去了。你去了长江大桥了吗？没有。你等于没到过南京。所以对我们南京各个年龄层的记忆来讲，它都不可磨灭的。我就觉得它反映大桥这个很吸引我，
主题性。
对，这个我觉得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反映我们南京市民对长江大桥的热爱，但真正我们南京反映长江大桥主题的话剧并不多。就是当年我们江苏省话倒是排了好像是一部还是两部，
两部
排了两部反映大桥的，那还是排的怎么建大桥的，或者说讲大桥工人怎么样无私奉献的。那真正后来到现在很少有在用通过大桥反映我们南京市民怎么样爱大桥，对大桥的感情，这方面的题材就很少。所以我觉得这次他们有这么一个题材啊，正好契合我对长江大桥本身的感情，所以我觉得挺合适的。
除了逗笑不断，这部剧还穿插了和大桥有关的青春伤痛，大桥设计者和建设者的艰辛与付出。有一位热爱音乐的摇滚歌手和一位热爱长江的水质监测员的爱情故事，还有创造深浅神话的胡宝龄和大桥建设的总工程师梅阳春都出现在了舞台上。这些主要演员啊，几乎都是南艺的学生，而且很多都没有表演的经验。对此，制作人许耀华说，难度虽然不小，但结果他还是很满意的。
从制作人的角度来讲，首先第一个，咱们的孩子都是专业院校学表演啊，可能这一批在舞台上看到的孩子，他们本专业是播音主持，但是表演也是他们的专业课之一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本身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啊，所以从表演的技能技巧来讲本身就和舞台没有太多的障碍。我们当时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困难点，一个是年龄的，第二个呢，我们很多的孩子都并不是南京籍 对于18岁到20岁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外地的孩子而言，今天可能没有像我们南京本地人或者上了一定岁数的这个人那么有一种情感的直接的这种感受。通过一个阶段的排演，我们更多的还是在舞台上在不断的琢磨和雕琢，从身材形表各个方方面面，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演员的阵容和版本，我觉得还是出乎我们之前的诸多的判断。就我们之前确确实实有一些的小小的担心，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可能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两个点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孩子当中有很多是真正第一次，就是以全幕话剧就这么大，就一个半小时到2小时这种体量的话剧演员第一次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一些担心一开始。那么今天通过编排编演编演编排，我觉得从我制作人的角度讲，是应该是圆满的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
为了让当代的青年去演绎60年前的大桥故事，剧组给学生们开设了戏剧工作坊，同时呢，通过史料学习以及实际的采访和沟通，与剧中的原型人物对话和交流，来帮助年轻人们更好地理解剧中的故事。对于这些新人演员，总导演、剧本指导陈杰也非常满意。作为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的院长，陈杰更高兴的是，他看到了学生在实践中的飞速成长。
这次呢，就是我们用的是播音系的2年级的学生，他们从来没有过演大戏的那个经验，但是就是在陈老师还有我们的表演指导老师的这个指导之下，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有突飞猛进的进步，从专业的技巧和他们对于人物的理解，对于艺术的感悟，这几个方面我觉得他们都有非常大的进步。在第一幕当中有一个要跳桥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就是陈老师真的是手把手一个字一个字的，一个表情一个表情的去指导她，可以看到她的表演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为了将这8个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色彩的故事巧妙地融合到一起，剧组啊可谓是费尽心思。在舞台上，一块沙幕成为了重要的表现载体，它不仅将台上划分成了前后两个空间，投影到沙幕上的视频也是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播放提前拍摄的川流不息的大桥影像，它就成为了舞台的活背景。再比如在乔三代浩哥直播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放大版的手机屏幕。此外，当剧中热爱音乐的民谣歌手在大桥边开歌唱的时候，他又变成了能够即时互动的大屏，将观众席和坐在观众席上的演员一起投到了舞台上。陈杰说，其实这个剧的创作之初，他们就有在剧场里看电影的实践意向，于是随之而来的那便是海量的影像素材创作。
就是也有这么一句话嘛，坐在剧场里面也是可以看电影的，是吧？但是从一开始的设想，当它转化成实践的时候，我其实发现是有很多问题的。就是如果当这些影像干扰到了剧情的时候，这些影像哪怕拍得再好，它都是没有意义的，它都无助于我们这个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我们其实拍了大量的记录影像的素材，但是我一开始就特别想把它们都全怼到那个荧幕上面去啊，想把我们想表达的都告诉观众。后来就发现其实是拖节奏的，其实是会影响到剧情或者让观众觉得有点迷惑的，那些就每一次演出之后都会删掉一点，每一次都会删掉一点。然后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应该说全部都是和剧情紧密关联的，保留了还是挺多的，因为还有一些作为背景，就是作为演出的背景，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就是大家会看到演员的表演是仿佛是在实景当中演出，是和影像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影像比较长，然后还有一些小片段，中间会穿插一些小片段，时长都是在3分钟，左右这样子，不是特别长。所有没有关联的，我们可能会以后这个剧排完之后，我们很可能会出一个纪录片的副产品， 但是它不会在我们的剧中去呈现出来。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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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多媒体在戏剧中的应用和表达，这是近年来的创作热点。而对于本次话剧《大桥风景》里的多媒体实践，导演陈杰和制作人许耀华用到了一个词：极致。
极致应该讲，对，
现在很多地方在做到这一块的时候，确实多媒体融入，
对，多媒体用的非常的
多，但是多媒体像我们这一次把实景，换句话讲，用我们的影像去代替部分舞美，
对，
这个不多。第二，我们有一些地方的纪录片和戏剧是各自承担讲故事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没有太多的交融。但我们这边的有一部分的纪录片，我们在尝试着让它和我们的舞台有交融，就是从影像到舞台之间，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转换的过程，而不是说我演一段戏，然后放一段纪录片，然后再解释这个纪录片是什么。我们不太希望这样，
就它不是一个说是单纯的一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时空的那么一个介绍、一个背景，它其实是和剧情融在一起的，和甚至和表演也是融在一起的。我们租了很多的设备去拍大桥，那个里面的画面都是我们实拍的，并不是影像的资料或者买来的素材。有一个专门的影像制作团队，人最多、人数最多的一个团队，有专业人士，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外请的老师，还有我们的自己的学生团队。从3月份就开始拍了，陆陆续续拍的。我们是有一个大概的影像的一个分镜的一个剧本出来之后，就开始拍了。然后拍完之后，有些发现拿回来不行，就是和舞台表演对不上，就结合不了，然后又去重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大概有一些表达背景的，有一些和演出结合的，有一些记录的，还有很多的采访的，还有大量的采访的内容。就相当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工作量是double 的，就是说做了一个剧，然后又拍了一个纪录片，但是呢最后真正呈现的时候，那个纪录片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剧，它不是一部电影，它不是一部纪录片，然后所有的影像必须要能够为剧服务，但是同时又能给观众带来一种新鲜的感觉，它才应该出现在荧幕上。
大桥风景通过充分的调度演员和影像、影像和观众、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让小剧场变身成为了多个叙事空间，将观众拉到了戏里，又走出了舞台。话剧、相声、纪录片、脱口秀、现场乐队、歌舞表演，大桥风景它以一场跨界的沉浸式的演出，用多元的舞台手段完成了一次小剧场空间里的艺术探索。
我是这么想一个问题的，与其说今天我们呈现的是一部剧，倒不如它可能是一个故事会。我们截取大桥为主题条件下的一些生活片段啊，今天和大桥有关联的。大桥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南京的一个地域标志，到一个精神标志，它是蒸汽桥。当年过了50多年的今天，从桥梁建筑学的角度讲，中国已经远远超过南京城墙大桥的太多太多伟大的建筑。今天这个戏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能关联生活的程度也不如50年前。今天可能我们想从江南到江北，从江北到江南，跨着长江，有长江隧道、扬子江隧道，有二桥、有三桥、有四桥， 我们就在通过一个文艺作品，希望它能够从地域标志到精神标志再到文化标志的一个转变。那么也就是说，希望它是一个创新性的尝试，尝试在小剧场空间内通过一个结构的结构，一个空间物理的结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内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还能在舞台上有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提供给观众。除了影像，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个舞台上你们可以看到，当然可能我们每一个方面都做得没有那么精致，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依然是有的元素，就是跟表演有关的几乎都有了，包括影像的，包括舞台呈现的，包括就是我们曲艺呈现的表演形式。另外有现场乐队，有舞，也就是说在一个小剧场空间范围内的舞台艺术形式，尽可能的我们做到了一次小小的融合，这样为今后解构这种剧场空间带来一些探索。
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大桥的实体风景在本剧当中，实际上呢，它构成了一个故事背景，而人生的风景则在这四幕戏中渐次展开。陈杰说，打破传统戏剧结构，突破空间物理结构，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去表达主旨，也是探索江苏在小剧场空间上的可能性。
其实它不是一个传统的那种三幕剧的设计，我们把它设计成了一个四幕剧，其实就是从契诃夫那个时代过来的那么一种带有一点好像看起来有点松散的，但是它又有那种很强的那种抒情性的那样的一种戏剧。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来和契诃夫比啊，这个当然是现在肯定是不可能去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剧，但是呢确实我们在构思这个剧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它可能不同于传统的所谓的戏剧性很强的那样的一种戏剧，因为确实它也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呢我们在戏剧结构上其实还是做了一些思考的，比如说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将近八位的原型人物，他们可能彼此在真正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关联的，但是我们这个戏剧的设计当中，在结构的设计当中，其实我们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让他们彼此在共同的一个空间里面，他们可能会有生活的交集，会有情感的对话，他们会有一些关联性，可能这些关联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比如冲突啊矛盾啊，可能不是这一些，其实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是我们一种尝试吧，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冲突，不是矛盾，而是生活中那些日常当中我们可能每天都会碰到的一些小的困惑也好，小的感动也好，一些浪漫也好，所以可能剧作结构上面我们有一些尝试和一些小小的一些探索吧，实验吧，我是这样想的。当然最后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我觉得还得观众说了算，观众如果觉得说嗨，这个太松散了，太无聊了，那就是我们的失败。如果说观众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影子，我就觉得我就已经达到了我想要的那个目标。其实这是一次典型的一种主题创作吧，它也是契合我们今年的建国7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长江大桥又是我们南京的甚至是全国的一种文化地标，中国人共同的一种情感记忆是吧，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主题。但是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在主题创作上面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其实这是我们做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出发点。可能我们是一个小剧场，我们不会做成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剧，那在小剧场里面怎么样既能够表达一个其实还挺宏大的主题，但是同时它又用一种新的形式，用一种更加接近观众的接地气的形式去表达，其实这是我们要探索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跟陈凤宁老师合作，跟曲艺家协会合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每当人群中看到像你的人，我会想起那段有你的光阴，在南京长江大桥，你挽着我的衣袖，陪我走过最美的风景。
大桥风景将真实的人生故事融汇于舞台创作和影像创作当中，桥上的人们在凝视风景，回忆过往， 桥下的人们在听着故事，看着风光。往事穿越而来，记忆与现实交织，共同构筑了一幕幕笑中有泪的大桥风景。紫金文化艺术节今年的小剧场展演至此收官，这一出出精彩的小戏蕴藏着地域文化的深厚内涵，也孵化出城市的文化活力和幸福感。我也不禁开始期待我们江苏的小剧场还将拓展出怎样的表现范畴，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成长呢？
别像我一样动不动就发脾气，别像我一样，你走的时候都没有留意。每当人群中看到想你的人，我会想起那段有你的光阴，在南京长江大桥，你挽着我的衣袖，陪我走过最美的风景。每当夜深人静失眠的夜，最怕控制不住偷看你的抖音，你还是那样美丽，还是令我着迷，只是这座城市里没了你的踪影。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四月十三号到十八号在海南举行。作为今年中国首场重大国际性展会，本届消博会以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透过一件件新奇特的展品，我们能观察到消费升级的新趋势，也能感受到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动力。请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已经进阶到 4.0 版本的消博会今年首创全岛办展模式，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个品牌汇聚海南，共同打开一个消费新天地，规模、质量、成效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今年展会重点打造的国货特色潮品展区一口气包下了三个展馆，随处可见突出中国元素、中国精品的老字号企业，他们又获得市场认可的国潮好物，向消费者证明我们老字号守得住经典，也当得了网红。譬如中华老字号片仔癀继续进军美妆领域，推出最新研发的国货药妆产品，海润珍珠将古典元素融入珍珠饰品，推出春醒、星辰大海等系列。海润珍珠新媒体部经理李梦如说，
近几年的这个明星的穿搭，然后电商的崛起等等有关系，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我们国潮文化，然后这个民族文化的自信崛起，然后这些珍珠呢，它在设计中也会去加入这些元素，这样大家也越来越多的知道珍珠这个品类。
在与展商的面对面交谈中，记者发现江苏成为各方经贸合作市场布局的重要区域，未来更多品质好物将落地江苏。江苏老字号山水丝绸董事长曾炳凯，
我们通过此届的消博会，不仅是得到品牌的宣传，还扩大了市场，我们在海口还增加了这个专卖店，多增加了加盟商，对于品牌的宣传跟产品的销售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届的消博会呢，我们也对接到了我们的原材料，辽宁来的原材料，这种呢也是一个消博会给我们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老字号们的守正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澎湃活力，新字号们则在潮流趋势中洞见传统文化，又以传统文化引领潮流走向， 生肖限定龙吟仙瑞系列、泡泡玛特北京礼物限定款联名礼盒、蜀韵小胖系列等极具品牌代表性的国货潮品，引得不少泡泡玛特忠粉前往品牌所在的五号馆打卡。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经理王涛说，
大家都讲到国潮，其实核心在于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这种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越来越多带有中国元素的产品，不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非常多的受众以及非常受欢迎。那我们对我们这样公司来讲，我们一直讲叫创造潮流，传递美好，我们也希望说能用我们的方式推动更多的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材的产品能走向全世界。
行走在消博会现场，阵阵科技新风迎面而来。大到刚刚获得全球首个试航三证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小到搭载大模型能够指哪扫哪的扫地机，甚至是会展中心大屏播放的由 AI 自动生成的视频新闻，一批新奇特产品让人看到 AI 技术已经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为消费市场扩容注入新的活力。科大讯飞消费者 BG 副总裁战文宇说，
一般现在机器人有了 AI 加持之后，它还很会用它自己的清扫策略，能够从容的避障，能够对于整个这种液体的比如酱油的污渍和整个这种毛发的污渍采取不同的清扫策略，我觉得这都是 AI 时代对原有的硬件的提升，把大模型变成我们所有技术产品的底座，真正带来消费者价值的提升。
本届消博会的新品发布活动有28个国际国内知名发布主体携带百余件不同款式系列的新品登场，一批具有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产品纷纷亮相，舞台上新品火热展示，展台上也是新意多多。在泰山体育展区，即将随中国国家队出征巴黎奥运会的战车首次亮相，连续4年参会的加拿大企业艾纳诗全球首发最新一代解压舒眠机，深耕按摩仪品类多年的新加坡健康品牌奥盛也带来了其新型养生黑科技隐形按摩椅。奥盛展区介绍人丁瑞轩，
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享受到我们从头到脚的一个舒适的按摩体验，所以才去推出的这款的产品，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当前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消费市场的情况。对于隐形按摩椅的话，可能它更适配一些对户型有要求或者对户型有限制的一些空间内，它可以去随意摆放。
去年苏州凯林箱包将太阳能板嵌入电脑背包，做成了一款解决电量焦虑的背包神器。今年公司再次脑洞大开，摸索将音响面料做成箱包。公司董事长申建新，
但是有后期后音它的强度的，从音响面料转化到相关面料，这是国内的首创，这个行业当中都遥遥的领先于我们整个行业，同时还具备一个功能性的资料在一功能包双重的一个产品。作为箱包这个行业，在这种舞台上这种机器能够展示啊，我们讲敢于实际设置的一些平台竞争，就是我们会借助这个平台，把我们江苏的品牌融合进去，走出去，做好文章。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黄锤表示，处处可见全球首发、亚洲首展、中国首秀的消博会正不断刷新人们的期待值。
我们希望更多的全球的品牌把他们最亮眼的一些新品带到这里来发布，然后让他们更好的跟咱们的中国的消费市场来进行一个对接。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消费精品啊，通过消博的这个新品发布舞台，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一些消费精品，然后通过海南自贸港，通过消博会的这个平台走向全球。
接获更多也意味着消博会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今年主宾国爱尔兰展团携手一批高端洋酒、肉类乳粉、动物保健、软件服务等本土代表性优秀品牌亮相，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展团带来了一批未进入中国市场的高品质小众特色消费品牌，同时邀请国货潮品同台展示。四年走来，众多的外国企业因消博会来到中国，爱上中国。俄罗斯、蒙古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更是首次组织国别展团参展，他们从参展商变投资商，头回客变回头客，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经济投下了信任票。据主办方统计，主宾国爱尔兰开幕当天成交达3.58亿元，瑞士索诺瓦集团在海南落地外商独资子公司，将把人工耳蜗产品和技术引入中国市场，还有德国大众、法国宝乐利家、日本三菱商事、新加坡索诺瓦、 以及中国茅台、京东等头部企业均表示将加大力度布局海南自贸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销售副总裁张兰，
今年我们会继续加强投资，25亿欧元的一个投资。大众成立了大众汽车集团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大众在德国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
从今年起，每一届消博会都将定在4月13日开幕，这象征着消博会成为了一项制度性开放的安排。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搭台，世界合唱。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启航的消博会，以消费为桥，扬开放风帆，既将有力激发消费潜能，扩大国内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对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大家知道海南呢是中国的自贸港，这个自贸港建设已经有了6年时间了，取得的成效也是非常明显的。搞海南这个全域的自贸港的这种建设呢，也是表明中国的这改革开放的力度啊，是将进一步加大。海南的这个消博会呢，也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窗口，就是中国巨大规模的这个市场的这种优势啊，在不断的这个显现出来，这样给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是带来了机会。
将青春翻涌成河，也曾指尖踏出想象，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放罢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河，也曾指尖踏出心香，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时间为 你的眼中。